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0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全面税改法案，美国和加拿大在下个月将会是举办16国峰会应对北韩核威胁，美国要求联合国将10艘的船只列为北韩货运的黑名单，缅甸禁止联合国特使视察该国的人权状况，台湾和日本再次举行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双方签署了海难搜索救助合作备忘录，不过冲之鸟海域的渔权争议就仍然未有达成任何的共识。针对外界关注的冲之鸟海域渔权争议，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张淑玲说，双方仍然持有不同的意见。
那我政府一贯主张，就是在国际法对这个冲之鸟的法律定位还没有定论，还没有明确定论之前，
他说台湾政府一贯主张，就是在国际法对冲之鸟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定论之前，台湾的渔船应该是有权利前往该海域作业。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晚投票通过了全面改革美国税务系统的议案，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再经过一个基本例行公事的表决，就要取得一个重大的立法胜利，兑现一个竞选承诺。所有51名共和党参议员都对减税和工作法案投了赞成票，48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法案永久性地削减了公司税，在一定时间内削减依靠工资收入的人的所得税，对一些深受欢迎的抵税设立了封顶，并且在今后十年增加至少$10,000亿的国债。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星期二较早时通过了减税议案，两党议员都依照该党的政策投票，参议院最新通过的版本将会返回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法案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修改，然后才能够送到白宫给川普总统签署。无党派的税务政策中心得出结论说，这项减税法案将会在明年减少95%美国人的纳税，但是最富裕的美国人的减少幅度大于低收入者的减税。美国和加拿大下个月将会在加拿大共同举办一个16国峰会，以彰显团结应对北韩核计划日益加剧的威胁。美国国务卿特拉森和加拿大总理费里兰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会晤之后，就明年1月16号峰会的意义发表了讲话。
To send North Korea a unified messag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at we will not accept you as a nuclear nation.
特拉森話：佢同佢哋向北韓傳達國際社會嘅一致嘅信息，就係不接受北韓為一個核國家、一個核武國家。佢哋擁有共同嘅政策、共同嘅目標，嗰個就係全面、徹底以及可核查咁樣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北韓加劇了緊張局勢，上個月底試射了有可能到達美國東部的新型洲際彈道導彈。參加下個月溫哥華高峰會議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美國、英國、加拿大等等。據報道，美國已經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將10艘從北韓運出違禁物品的船隻列入黑名單。如果擁有15個成員國的安理會制裁北韓委員會到星期四下午之前沒有成員反對，美国的提案将会被批准。联合国将会要求各国禁止黑名单上的船只进入他们的港口。今年十月，该委员会曾经认定有4艘船从北韩运回，目前还不清楚这次被认定的10艘船运的是什么物品。另外，据报道，北韩已经警告美国，对北韩实施海上封锁意味着向核战争迈出危险的一大步，并且声称北韩将会采取无情的自卫措施。美国国务卿特拉森表示，在北韩11月进行火箭试射之后，尽管执行贸易禁运的海上封锁不被认为迫在眉睫，但是具有这个可能性。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默克马斯特今年9月表示，甚至非打击选项亦都会有促使军事对峙升级的危险。联合国星期四罕有这样 舉行全體大會，考慮如何對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決定表示不承認。巴勒斯坦常駐聯合國觀察員曼蘇爾要求舉行聯合國大會，他說希望將會有對決議的壓倒多數的支持。埃及星期一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了一份有關美國決定的議案，但是美國動用否決權阻擋了決議的通過，其他14個安理會成員國都投了贊成票。聯合國大會將會表決的議案的文字和埃及提案完全一樣，但是效力將不及安理會的決議，聯大決議並沒有法律的約束力，但是會產生政治的影響。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利在聯大表決之前警告說，他將會留意所有國家的投票，並且向川普總統匯報。他說美國會將該等國家的名字一一記下來。美國總統川普上個星期說，他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並且將美國大使館遷到那裡的決定是承認現實。聯合國的緬甸人權問題特使李亮喜說，緬甸政府禁止他視察該國，評估這個東南亞國家當前的人權的狀況。星期三，李亮喜作出上述宣布之前，正值是緬甸軍方公布西北部黑音邦的一個亂葬崗發現10具屍體，有60萬羅興亞穆斯林曾經以那裡作為家居，然後逃入鄰國孟加拉國，躲避殘酷的軍方的進攻。該個墳場是星期一在恩丁村發現的，軍方表示目前就在該處進行調查。南韓出身的李亮喜說，他對緬甸政府的決定困惑和失望，這個決定強烈表明了黑音邦一定發生了害人聽聞的事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和日本再次举行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双方签署了海难搜索救助合作的备忘录。不过冲资料海域的渔权争议就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据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为期两日的第二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星期三在台北落幕，双方签署了海难搜索救助合作备忘录，并且就海洋科学调查、渔业领域合作等的议题进行了意见交换。针对外界关注的冲资料海域的渔权争议，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的秘书长张淑玲说，双方仍然持有不同的意见。
那我政府一贯主张就是在国际法对这个冲之鸟的法律定位。
他说台湾政府的一贯主张就是，在国际法对冲资料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定论之前，台湾的渔船应该是有权利前往该海域作业。张淑玲还说，日本方面就主张冲资料水域是他们的专属经济海域，为了避免台湾的渔民前往该海域作业受到干扰和蒙受损失，台湾政府会继续努力和日方交涉。在2016年4月，台湾渔船东胜吉16号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捕鱼，遭到日本政府公务船扣押，并且是索讨600万日元的保证金，此举引发了台湾不满。当时的总统马英九说，冲之鸟是礁不是岛，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这样的礁是只有领海的主权，并没有经济水域。2016年5月，马英九政府除了同日方进行交涉，还派出了海巡舰艇前往冲之鸟海域护渔，并且强调如果双方没办法透过协商解决，希望将争议交付国际仲裁。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竟然将冲之鸟礁改为冲之鸟，等于是在立场上自我矮化和退缩。
他一直信誓旦旦跟国人保证说，即使这样子改，我们可以更确保渔民的权益。
他说他一直信誓旦旦同国人保证，即使这样改亦都可以确保渔民的权益。到目前为止执政快两年，在这个议题上他们连提都不敢提，谈都不敢谈，而且毫无进展。黄玉敏还说，台湾政府自己先退让，没有坚持应有的价值和原则，日本政府当然就更加不会让步。蔡英文总统曾经强调会全力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不过在做法上就是先搁置争议，并且透过协商解决。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义仁日前在会议上说，相信透过对话，台日之间的海洋问题终将会是一步步地解决。他还说，台日距离很近，海洋问题也多， 日方从台日人民友好的角度出发，亦都从战略角度愿意同台湾建立这个对话的平台，意义深远。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说，日方期待未来能够加强海洋合作，促进可以兼顾日台双方渔业从业人员生活和安全的互惠关系。他举例说，2013年签署的台日渔业协定费时17年才是完成，结果双方能够站在大局角度反复讨论，相信一定是可以克服困难的议题。台日双方同意明年在日本举行第三届海洋合作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达成共识的议题，期待下次能够有所结论。中国外交部曾经说，日本自行将冲资料礁认定为是岛屿，并且据此主张专属经济区，违背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中方对日方的非法主张不予承认。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英国简氏防务预算报告预计，全球国防总开支在2018年将会达到16700亿美元，这个将是冷战之后全球军费的最高水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这份预算报告说，美国军费开支增加是推动这个增幅的主要原因。2018年全球国防开销总体将增长 3.3%， 这个将是全球军费第五年连续增长，亦是10年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预计2018年美国军费开支将比前一年增长 4.7%。 简氏防务报告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占世界总体的 40%， 美国军费增加直接带动全球军费增长的趋势。英国调查研究机构 IHS Market 高级分析师盖伊·伊士曼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为国防部预算的大幅增长，指出增长将用于解决战备和训练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政府此前财政减资引起，一些专门领域亦会有投入增长，例如弹道导弹防御、造船、导弹军火、太空军事系统和指控、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系统。预计2018年全球武器采购总金额亦将从2017年的2950亿美元增长到3150亿美元。IHS Market 公司首席分析师费内拉·麦克格提说，国防开支的增加反映了世界在经济情况好转，同时亦是对一些关键地区持续动荡的反应。过去十年全球军费总开支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7% 降到 2.2%。 麦克格提说，这个说明最近几年的军费增长主要是成熟经济体经济和财政情况好转的结果。这份预测报告说，东欧国家的军费增速全球最快，报告说七个东欧国家正在争取使国防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预计巴尔干地区国家明年的军费支出将比2014年增加一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军费支出明年可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默克格提说，自从俄罗斯2014年对乌克兰进行干预后，东欧的国防支出增长就开始提高，军费增加主要用在军队现代化上，装甲车的采购正在增加。从全球来看，欧洲是地面军事载具的主要购买者，而同时由于处于经济困境，俄罗斯的国防支出在2017年再次减少。简氏防务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目前的国防预算比2015年的峰值降低了 10%， 2018年还将继续减少 5%。 在亚洲地区，军费开销经过了过去十年的猛涨之后，2017年增幅放缓。简氏报告说，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军费涨幅减少，以及东南亚国家国防预算的降低。 IHS Market 公司首席分析师克雷格·卡佛里说，经济增长仍然是亚太地区开支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他们亦开始注意到战略因素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动、北韩弹道导弹威胁和东南亚的反叛活动都导致更多开销用于国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海军指挥官说，未来一年海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将会更加强壮，更具杀伤力。此前川普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为明年的国家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指明方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12月18号宣布了川普政府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并依据以实力保和平的理念，谋求提升美国的军力。正在亚太地区访问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里根号航空母舰上对海军官兵说，美国航母是以实力保和平的最佳象征。
The president just released h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理查森说，总统刚刚公布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一个支柱是以实力保和平，而展现以实力保和平的方式，没什么能够比得上美国航母战斗群带着舰载飞机和所有的护卫舰船在海上巡逻。这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五角大楼2018年推出新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明确了方向。报告还多次提到中国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扩张，谋求在亚太地区排斥美国，以及北韩加大导弹与核威胁。展望2018年，理查森上将警告美国的敌人和对手，美国海军是不好惹的。
If you want to try and take us on, there will be no more dangerous place.
理查森说，如果你想和美国较量，这样没什么比美国海军的枪口更危险的地方。美国海军对敌人的杀伤力将远远超过以往，这个就是美国的2018年的愿景。理查森上将在访问里根号航空母舰期间还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展开行动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同时海军会从第三舰队和其他的舰队调派军舰到亚太地区执行任务。由于北韩的导弹和核威慑不断增强，以及中国军队继续在南中国海和其他海域咄咄逼人，美国第七舰队面临的负担亦都越来越重，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2017年该舰队多艘军舰发生搁浅和撞船事故。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公布了他上台之后的第一个国家战略，在这个被称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战略当中，中国被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在另一方面，川普政府也将中国看成是解决北韩问题的核心。川普政府将会怎样平衡竞争者中国和合作者中国呢？是不是美国针记者施扬利亚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报告当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中国，他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他在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力量、影响力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以及是繁荣。他还说，俄罗斯和中国决心让经济不自由、不公平，他们发展军队、控制信息并且压制社会、扩大影响力。这个并不是美国第一次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在2000年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初，放弃了克林顿政府时期中国的战略伙伴的提法，将中国定位为是战略竞争对手。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亦都从战略竞争对手再次转向战略伙伴。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将中国称为是战略竞争者是正确的框架。曾经担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在回答有关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之后将如何影响美中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的时候，哈德利表示，和中国的关系将会被定义为是既是合作又是竞争的关系。他觉得这个战略当中有一些是表述很清楚，他认为这个是正确的，这个就是不要因为需要加强合作就不愿意竞争。 在那些既对中国有利亦都对美国有利的领域，美国是要加强合作，同时亦都要处理中国行为带来的竞争。他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举行的如何解读川普的国安报告的时候，是发表这番的讲话。哈德利仲说，如果他是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亦都会这样建议。他表示，川普的国安报告要传递的一个讯息，就是美国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在对两国都有利的领域进行合作。在国安报告当中，北韩被称为是流民政权，是美国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而同时川普政府将中国作为解决北韩问题的核心力量。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在同一个电话会议上说，这样的描述并不令他觉得不舒服。沃姆斯表示，在奥巴马政府的初期，美中关系更加倾向合作的一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2013到2014年的时候，就更加向竞争是倾斜，因为大家是看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做法，并且袭击美国的网络基础设施，盗取了知识产权。沃姆斯觉得这份的国安报告将这个系放在前缘，考虑到中国现时的所作所为，他是实际上对这样的描述感到很满意。沃姆斯还说，在美中两国利益契合的地方，川普政府是敞开大门。他表示，他是看到了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美国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在另外一场有关美国安全战略的电话会议上说，美中关系从来都不是单一层面的关系，战略竞争和战略伙伴的元素同时存在，将中国称为是战略竞争者。川普政府倾向认为中国是有问题的一方，但是美中关系是很复杂。哈士仲说，在经贸关系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挑战美国的利益，但是川普政府又希望中国能够在解决北韩问题上扮演核心角色。哈士说，这个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复杂的关系，他相信你是会看到美中关系当中的合作和竞争的层面，不过考虑到所有的方面，他认为美国很可能进入一个阶段，特别是贸易层面，美国对华的态度将会更加强硬，亦都更加对抗。他是在被问到这番战略的是否预示着川普政府对中国战略出现重大改变的时候，是发表这番的讲话。但是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认为美中经贸关系会经历一段紧张的时期，而双方在经贸问题上的对抗只会是导致两败俱伤。他说，在很多方面，这个战略所提出的做法是不可行，因为它是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瑞孝俭还说，他认为这个的报告不可行，外界不用过分解读，并且作出了过分的反应。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鲍道格认为，这份战略会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会类似奥巴马总统的向亚太再平衡战略。鲍道格表示，他是给了中国每一个人的感觉，就是美国准备压制中国，但是在向亚洲再平衡的战略上，奥巴马从来未有以行动来跟进，只是空谈，所以你得到负面的政治反应，除了让事情更加难做以外，没有其他的后果。这种情况看来跟这份报告一样，它会使到中国人愤怒以及是不满，因此会限制那些不希望引发公众愤怒的政府官员的灵活性。鲍道格仲认为，这份将中国看作为是战略竞争者的战略，亦都会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战略。前身为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齐亚尼斯认为，川普政府在最需要中国和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上合作的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份战略是很令人费解。他说，这个无疑会对美中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影响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他表示，川普政府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是其他的形式来推动北京来支持对北韩实施石油禁运，亦都有关于进行海上禁运的讨论。中国人一直很坦率地表示，他们不支持这些措施，所以如果川普政府认为他们有希望在这些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帮助，卡齐亚尼斯认为这些东西现时基本上不会被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对川普总统新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批评。中国人权认为新的战略不强调民主和人权等的美国价值观，使到这个战略存在内在的矛盾。美国不会认为民主人权不单止是美国长期坚持的传统的价值观，实际上亦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川普总统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之一，亦都就是他同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将美国的经济安全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并指中国是威胁美国繁荣的战略对手。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认为，川普总统在强调中国对美国经济形成威胁的同时，却没有强调民主和人权等美国的价值观，使这个战略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该组织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对此解释说，实际上只要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的本质。他说，美国经济之所以会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最大原因是，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采取了践踏人权、牺牲环境的做法，以及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做法，才使到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度发展。这个亦都就是新战略所强调的不公平贸易问题，从而掏空了美国的工作机会，造成了美国对中国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个亦都是中国外贸储备最重要的来源。因此高文谦认为，不强调人权这个根本问题，美国在继续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中，经济仍然是不会安全的。川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这一种的批评作了辩护。他说，新国家安全战略提到了所有民主的组成部分，但是同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川普政府要将民主建立在各国自己需要的基础上。说美国不施加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亦不施加民主制度。对此，另一家人权组织美国不会中心亦都提出了批评。该组织的自由写作项目资深主任洛佩兹说，将民主人权当作外交政策目标，不单止是美国的长期传统，而且亦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洛佩兹说，民主国家更和平，更可能成为好的国际伙伴，所以美国要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和民主准则。一个尊重其公民人权的政权更加稳定，对其公民更负责任，亦都会是世界上好的行为者，并对更广泛的国际稳定和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因此，美国应该支持这个民主国家的根本议题。洛佩兹说，川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亦都提了一次人权和几次民主，亦都讲了推进美国价值的话，但都是作为美国国内问题，亦都就是保护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来提的。反映了这个新战略已经不再将人权和民主当作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根据一项新的民意调查，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美国经济持赞同的观点，但是同时对川普总统管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手法和一系列其他的议题，他是持负面的态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63%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表现优秀或者良好，同时34%的人表示美国经济不是很好或者很差，3%的选民认为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或者好，同时1/4的选民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持负面观点。该民意调查机构表示，51%的人不支持川普总统处理经济的手段，44%的人支持，另外45%的人认为美国目前经济状况的良好局面更应该归功于前总统奥巴马，43%的人认为更应该归功于现任总统川普。目前美国4.1%的失业率是17年来最低，股票市场指数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昆尼皮亚克民意调查表示，选民总体上以59-37表现出对川普就任总统11个月以来的业绩不满，这个比例和盖洛普民调相同调查内容所得出的59-36的比例几乎完全一样。该民调机构表示，认为川普不诚实，缺乏良好的领导技巧，对普通美国人不关心，头脑不够冷静，和自己价值观不同的美国人比例明显多于持相反观点的美国人。 但是昆尼皮亚克民意调查表示，57%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是一个强有力的人，40%的人持相反观点，52%的人认为川普聪明，45%的人不是这样认为。虽然国会预计将批准在下个十年减税$150,000,000，使川普获得首个立法胜利，但是此项民意调查对川普处理外交政策、恐怖主义、移民、健保和税务政策的方式持负面观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批评，调查人员希望华盛顿州脱轨的列车员工是提供信息。推特关闭英国优先党领导人的账号以打击仇恨言论，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是意图挑战美国的竞争者，之后北京用一个微妙的警告回应了美国，说对抗将会给了双方带来损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希望美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求同存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够通向更好的未来。作为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不足为怪，对此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面，采取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他们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否则只会损人害己。美国政府星期一公布了反映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观点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寻求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竞争对手。川普本人试图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关系，双方亦都在这里寻求共同制约北韩的核武以及导弹项目。但同时，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单独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在华盛顿州调查造成人员死伤的火车脱轨事故的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希望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今后数日内能够提供信息，以便找到星期一脱轨事故的原因。火车脱轨的时候正是在一个时速限制为48公里的路段，以每小时129公里的速度行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委员迪恩扎尔星期二对记者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列车的紧急刹车自动启动，而不是由火车司机启动。迪恩扎尔又说，当时在驾驶室里面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一位乘务员在那里熟悉情况。列车发生事故的时候，再有大约80名乘客、6名工作人员、几节脱轨的车厢坠落到铁路下面的高速公路上面，3名乘客丧生，70多人受伤。迪恩扎尔说，所有的列车工作人员都在医院救治，调查员在他们身体状况许可的时候，将会开始跟他们面谈。知名社交网站推特表示，他们开始实施新规定，目的是在于过滤仇恨和辱骂性质的内容，包括要过滤提倡或者是赞美暴力的信息。推特终止了极右组织英国优先党领袖的账号，他们固定会贴出煽动性的视频，目的是在于被网民看到穆斯林参与暴力活动。英国优先党领导人弗兰森和戈尔丁的个人账号被关闭。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转发了弗兰森账号上面目的在于显示穆斯林从事暴力行为的3个视频。川普的那段推文促使美英两国议员发声反对川普和英国优先党，一些英国议员还呼吁取消川普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虽然也都批评了川普，但是拒绝取消川普的访问。一段新的视频再现了巴西一场音乐会期间舞台冧塌的惊烈时刻，事件之中一人死亡，数人受伤。新上传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巴西埃斯特尤市大气节上面强风直卷钢架舞台瞬时倒冧，一些碎片击中了30岁的调音师，其后他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南苏丹交战的各个派别代表共同参加一个论坛，有望最早星期五达成停火协议。来自南苏丹各个派别的100多名代表来到埃塞俄比亚的阿迪斯阿贝巴参加政府间发展组织主办的会谈，争取恢复2015年达成的和平协议。来自武装组织和非武装组织的代表星期二在阿迪斯阿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谈判，争取达成一项星期五各方都可以签署的永久停火协议的草案。参加论坛的民权组织说，交战各方首先应该停火，谈判星期二已经开始，但是仍然有部队说南苏丹政府军和忠于马沙尔的反政府武装之间继续发生冲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日上任之后，两岸官方互动陷入停摆。2017年适逢两岸交流30周年，虽然两岸的领导人不断彼此放话，两岸关系仍然处于寒冬期。前瞻2018年两岸破冰，是不是有可见的契机呢？下面由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知名两岸问题专家马习会重要的推手、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如此形容2017年的两岸关系。
这个寒冬还尚未过去啊，因为从这个2016年以后啊，两岸这个就相当低迷。
赵春山说，寒冬还没有过去，从2016年以后，两岸关系相当低迷。低迷的空气仍是在两岸上空徘徊，还未有过去。过去这一年双方仍然是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但是在和平稳定里面仍然是暗潮汹涌。12月13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谈到了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时候表示，哪一个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哪一个在干扰亦是破坏两岸关系，大家应该是看得十分之清楚。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隔日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不想用作是贼喊捉贼来形容，但是大陆方面规则的讲法几乎是可以一字不改地奉赠回去。邱垂正表示，过去一年以来，中国大陆自我限缩，逐渐缩收陆客、陆生，降低到台湾交流人员的层级，而且拒绝台湾官员以及学者到大陆交流等做法，导致了两岸交流紧缩，先至是设下了不利两岸交流障碍。双方高官的指责言辞，凸显了两岸关系的困境。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数字，2017年的上半年，大陆观光客到台湾的是126万人次，比2016年同期大减 40.1%。 10月份陆客到台湾观光人数似乎有回温的趋势，但是全年人数的大幅减少仍然令到很多的观光业者是叫苦连天。2017年适逢两岸经贸交流往来30周年，台湾陆委会全年举办了多项研讨会以及纪念活动，但是中国大陆官员以及学者一概缺席。在震惊各界的李明哲案审理期间，中国国台办以及海协会亦都以已读不回的态度对待陆委会以及海基会的各种要求。
而在另一方面，两岸领导人和官员全年通过在不同重要场合发表讲话的方式彼此放话。台湾政府对目前两岸关系的立场和中国大陆对此立场的反应，可以由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10日的双十演说讲话为代表。蔡英文说，从他上任以来，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他重申，台湾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旧路，但亦都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这个就是台湾处理两岸关系的一贯原则。蔡英文呼吁两岸领导人共同努力，以坚定意志和最大的耐心，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针对蔡英文的讲话回应说，台湾不论提出什么的模式主张，关键就是要说明两岸关系性质这个根本问题，确认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中的核心认知。在10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9大政治报告当中讲述对台政策。习近平说，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他说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够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和大陆交往亦都不会存在障碍。习近平都同时将六个任何纳入讲话当中。他说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的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针对习近平的讲话，陆委会强调，过去一年多，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展现理性务实、克制、冇挑衅。他指出，尊重1992年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加强两岸有序交流的政策立场并没有改变。这个是台湾的善意和耐心，亦都是维护区域和平的最大保证。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现在两岸最大的问题，第一是没有任何政治互信，第二是没有良好的沟通管道。他说因此任何一方想要释出善意，对方都会用等待和疑虑来到让善意流失，任何一方想对内部交代，对方都认为是刺激和挑衅。所以两岸关系过去一年半虽然是稳定低迷，但是却有不确定的因素和存在的风险。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现时各方都说两岸关系僵持，但是他认为目前的状况是持而不僵。王志成表示，会这样看是因为两个部分，台湾来看，蔡英文总统从去年开始就维持释放善意的基调，他最常讲的就是四不，如果纯粹看两岸关系，蔡英文总统在这个部分是相当之克制，亦都会适时释放善意。但是台湾对基本立场的坚持从520开始基本上脉络是很清楚，四不虽然不挑衅，但亦都不会被迫改变立场。北京的态度大家怀疑说十九大之后是否会更加强硬、更加武统，但是经历过上半年反反复复之后，在十九大之后，大家是看到习近平十九大政治报告内容，和平统一几乎是两岸政策路线图的重要成分，包括武统的声音大幅度被降低，亦都没有统一时间表的问题。王志成表示，大陆方面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是不会改变，对两岸定位的立场以及对民进党政府的要求亦都是不会改变，这个是坚持的部分，但是这个并未有让两岸关系完全僵化，包括这几个月以来陆客慢慢地回温，学者之间仍然有交流，陆生来台亦都没有降低太多。他认为两岸关系并没有一路恶化下去，而是处于双方各自坚持但不是一个僵固的状态。
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他还是抱着审慎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未来的发展没有悲观的权利，还是要想办法维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他说在未来一年主要看几个变数。他说第一个变数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的对台政策较为明确，他的底线思维也很清楚。在十九大报告里面谈到六个任何，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是要深化两岸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经济社会融合，基本上是要用和平的方式促进两岸关系。他相信这个是在十九大报告里面就已经定调了，所以武统论这个声音目前已经比较少人提到。习近平未来应该还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要两岸交流，这个方式是不变的。赵春山说在美中关系方面，在经济方面会有所分歧，但是在台海问题上，他认为基本上双方对维持台海稳定还是有共同的利益，所以美国也希望稳定。在台湾内部方面，因为明年会有一连串的地方选举，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蔡英文在九二共识上作出比较明确的让步应该不是那么可能，因为要考虑到内部选举的需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两岸情况发生不稳的话，对蔡英文政府和地方选举的气候也是不利的。他说所以美中台三方都希望稳定，因此他个人是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来到看待2018年的两岸关系。
赵春山认为由于双方有各自的坚持，官方关系很难有突破的可能，但民间往来仍然会持续。
口头上面呢、啊，双方面一方面坚持九二共识，一方面呢也很难。
赵春山表示，响口头上一方坚持九二共识，另一方面亦都好难让步。双方对对方咁样嘅态度都系有预期，亦都会做好一啲嘅准备。对岸佢会按照操之在我嘅方式嚟做，所以和平发展、和平交流嘅主旋律仍然会继续唱。两岸各方都唔会采取过激嘅手法嚟破坏主旋律。可以用一句说话来讲，会维持一个不是很稳定的和平共存的关系。你如果说它走向稳定，因为基本政策都是没有改变，但是你如果说它是希望很快地恢复正常，亦都不可能。所以这个会在一个双方都避免踩红线的过程来交往。所以官方的关系，赵春山不认为会有任何突破的可能，但是民间呢，他会持续的，甚至还会迅速地来往。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是就要看一看民间维持正常的来往对官方的关系会不会起一个正面的作用，这个是有待观察。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黄志胜指出，2018年上半年可能是两岸朝比较缓和方向发展的机会之窗，原因是新情势之下的两岸关系变数大概到19大告一个段落，外在环境相对稳定，在明年可能有机会可以探索彼此互动新方法。不过他要强调，他相信互动新方法仅止于是非制度性的互动，因为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恐怕无法让两岸互动返回到好像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制度化，但是他亦都仍然是希望2018年有机会能探索出一个非制度互动的模式。黄志胜表示，不过到了下半年，这个机会之窗可能会因为台湾进入选举周期而关闭。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只要进到选举的阶段，其实两岸关系一直会是。
黄志胜表示，大家都知道台湾只要进入选举的阶段，两岸关系对各个政党来讲就是很敏感的议题，所以到了2018年下半年之后，两岸关系不会紧张，恐怕不会有好像上半年那样好的契机来摸索非制度化互动的机会。黄志胜觉得两边的执政者是应该去思考，明年上半年一个机会之窗是很短暂，但是应该是2020年之前最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十九大亦都刚结束，各自探索了一年多以来，应该是比较理解彼此的立场。明年上半年，黄志胜表示乐观，明年下半年不见得悲观，但是没有好像上半年那么好的探索空间。
展望明年的两岸关系，前民进党立委、商业发展研究院董事长许添才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看明年两岸关系不是乐观定是悲观的问题，而是要用务实的角度来看。他说以务实来讲，两岸的实质来往是不会断的，只是在速度、在方式、在种类会有所改变，因为两边的政府体制和价值观相差非常大，但两边都有相互需要依赖的部分，实质的力量会令到两边继续交往。比如说中国需要台湾的某种技术、某种人才，需要台湾某家的企业去投资合作，也就会想尽办法而且帮你开路。他们要来台湾也都会想尽办法利用台湾的制度找到可以入来的空隙，所以等于变成一种隐藏式的来往，这个是会发展的。许添才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乐观，他相信台湾还是有时间和空间，所谓悲观就是一切太不确定、太难掌握、没办法管理，甚至造成误判。许添才认为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占优势，北京当局会掌握他们的目的和需要，两岸的不平衡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对台湾十分不利。他相信中国大陆会用硬的方式来到吓台湾，软的都一定做，但实际作用可能仍然有限。
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认为，未来两年是两岸关系的关键磨合期，希望未来两年两岸积极思考如何让两岸关系不要恶化到不可逆转的格局。
理由很简单，如果从此刻到2019年，
张五岳表示理由是很简单，如果从此刻到2019年，两岸关系不能够磨合出让目前的现状有进一步延续或者可以维系的理由，这样两岸关系就充满不确定因素。因为第一，从台湾内部来讲，2018年将会进行九合一选举，对台湾政治板块重新评估；第二，就大陆来讲，2019年大陆亦都会面临着是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重大的节日北京不可能 不有所表述。第三，2019年经过两年的磨合，中美关系在这个上面亦都会磨合出比较一致性的认知差距比较少的看法。而且2020年台湾面临着总统大选的再次举行，所以是希望捉住这两年的关键磨合期，就算不能够到沟通对话达成一个可能的共识，亦都要通过必要的沟通对话来避免误判，来危机管理，来亡羊补牢。如果要对台湾政府在处理未来两岸关系上面做建议，赵春山表示，对北京当局来讲，他个人理解最重要一点的就是台湾方面不理是口头上亦都好，行为上亦都好，要让对岸理解台湾不会走台独这条路。他还说，因为对岸对台湾会不会往法理台独或者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台独方向走，带有很深的疑虑。就算台湾当局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两岸同属一中，除非大陆方面确定台湾不会走台独的道路，否则两岸互信很难建立起来。所以唯一能够建立双方互信的基础，就是在台湾方面要在口头上、行动上让大陆相信不会走台独。他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认定北韩要为今年五月攻击了150多个国家的勒索软件上哭 WannaCry 负责。这个软件令到医院、银行陷入瘫痪，并且是锁住文件和数据库，要求为解锁支付赎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在白宫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顾问汤姆·博塞特在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对记者表示，他们将使他们为此感到羞耻，同时他承认几乎无法使某些罪犯绳之于法。他还说，当然他们相当确信这个事件是由北韩政府主导。博塞特对记者说，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日本已经看到他们的分析，并和他们一起谴责北韩制作上哭软件。商业伙伴亦在度行动，微软公司追踪这些袭击，发现源头是北韩政府的网络部门，网络安全界的其他机构亦做出自己的分析。专家表示，上哭软件利用微软某些版本的视窗操作系统中出现的还未有经过安全补丁更新的漏洞。博塞特担任川普总统国土安全以及反恐事务的助手，他对平壤政权在很多领域已经面临严厉制裁的情况下，无法再做出一些事来到限制北韩政府的行为感到遗憾。博塞特赞扬微软、脸书和其他公司伙伴纷纷行动所做的工作，他们在没有政府协调的情况下，上星期挫败一宗黑客攻击事件。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与国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弗兰克直鲁夫表示，未来私营公司将必须站在最前线，阻止外国的网络攻击。直鲁夫对美国之音说，不单止是这些公司当中最大的一些公司认为他们必须保卫自己不受外国情报部门的攻击，因此看到的就是微软对北韩的所作所为，看到大量僵尸网络和恶意软件清理方面的行动，私营部门正在与政府一起合作，不单止在美国，在国外亦是如此。直鲁夫表示，平常的商业行为不会减少这种行为。负责网络安全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珍妮特·曼法拉称，上哭软件是攻击在凸显公司合作抵御恶意行为者方面是一个决定性和鼓舞人心的时刻。曼法拉在白宫对记者说，他显示政府与私营部门做得出色，他们的准备，他们对网络安全的投入，使到他们的系统得以更新并分享信息，都获得好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直鲁夫表示，当代很多拥有现代军队的国家都具有网络战的能力，但是他表示有四个国家构成主要威胁。他说，显然俄罗斯和中国是拥有巨大能力的两个与美国同一量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正在将网络整合到他们的打击战略和军事准则之中，他们位于威胁名单的顶部，然后就是北韩和伊朗这样的国家，他们缺乏能力，他们心有余力不足，他们更可能实施破坏以及或者毁坏性的攻击，正如他们所看到的。 平壤一直被怀疑是想哭软件的幕后黑手，遭到该软件攻击的企业实体包括美国的联邦捷运快递公司、西班牙电信公司以及英国国家医疗保健服务系统。这个勒索软件攻击迫使医院取消手术，使救护车被派遣到其他医疗机构，并要求支付赎金来解锁储存在受感染计算机内的文件。这个攻击事件最终被英国有才华的黑客马库斯·哈钦斯所阻止，他发现这个勒索软件编码的一处终结开关，哈钦斯启动了这个开关，最终结束这一次攻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哈钦斯今年八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世界黑客大会的时候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正在等待一宗与想哭不相关案件的指控。平壤近年来发动了几宗网络攻击事件而受到世人谴责，其中包括众人皆知的2014年针对索尼影业公司网站的攻击，而报复该公司制作讽刺该国领导人金正恩的电影采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从白宫发来报道。
2017年已经是到达尾声，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法国的梦想破碎，伊拉克政府军和叙利亚得到联军支持的武装在西方空军强国的协助之下持续发动地面战役，最终迫使这个恐怖组织是退缩。虽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官员宣称取得胜利，美国和他们的盟国警告说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远远未结束。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令到2017年元旦伊始就是充满血腥，他们派遣一名枪手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雷纳夜总会发动袭击，打死39人。
The panicking people, the blood, the noise of the gunshots.
目击者玉素普·科达特说，到处都是惊恐的人、血、枪击和爆炸声，这些到现在仍然缠绕着他。但是这次致命的恐怖袭击掩盖住伊斯兰国的实际处境，随着伊拉克安全部队向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境内自称的首都摩苏尔推进，伊斯兰国节节败退。海山阿布杜卡迪木宗教说，敌人在他们面前溃败，他们遭到重创之后狼狈逃窜。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面临着强烈的反对，特尼斯人走上街头抗议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返回。伊斯兰国和类似的组织说，他们将面临覆灭的命运。
We have not usedThe real abilities that we have, we've been restrained. We have to get rid of ISIS. We have to get rid of ISIS. We have no choice.
川普说美国还没有使出真正的力量，美国一直是保持克制，一定是要消灭伊斯兰国，美国一定是要消灭伊斯兰国，美国并没有选择。作为加强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寻求加强反对伊斯兰国的武装，首次为向拉卡发动新攻势的叙利亚民主军提供了装甲的车辆。拉卡是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占据的首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巴格达说，美国将会继续与伊拉克军队、伊拉克人民并肩战斗，打击这个敌人。虽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仍然到处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力。2017年2月，一名伊斯兰国的同情者用刀袭击巴黎罗浮宫外的保安。这个恐怖组织还声称对埃及亚历山大圣之主日发生的导致几十人丧生的袭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显示实力，声称对今年三月喀布尔一家医院发生的导致30多人丧生的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作出了回应，向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一处重要的洞穴和地道设施投下了最大的常规炸弹。驻阿富汗北约部队指挥官约翰尼科尔森将军说，美国在2017年会同阿富汗同事一起完成摧毁伊斯兰国的使命。到今年7月，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法国已经被打到七零八落，在历经几个月的战斗之后，摩苏尔获得解放。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伊斯兰国组织的结束、失败和崩溃。在三个月后，随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逃离他们自称的哈里法国，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一片欢腾。以上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全面税改法案。
美国和加拿大将会合办16国峰会应对北韩核威胁。中国对美国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批评。在11:1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